跟您比啊，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同一个档次。哎呀，那个北京大学的那个教授听了以后，哎，也觉得很得意。说怎么？哎，你太谦卑了吧？啊，你们香港大学也挺不错的。他不是的，我们香港大学啊，到了你北京啊，连你一个门卫都比不上。他什么意思？他说有一次啊，我那个香港大学的教授就跟那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说了，他说有一次我到你们北京大学去找你，结果呢，到了门口。门卫就问了我三个人生的最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你从哪来？第三个问题，你来干什么？那其实是不是我们人生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问，到底我们来干什么？从哪来？我们来干什么？我们要到哪去？啊，到底我们是谁？那其实呢，今天晚上呢，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开始。我已经打在这个屏幕上，你们可以打开圣经，也可以照着屏幕上来念一念。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你可以打开圣经。有些人看这个屏幕觉得抬起头来有点不舒服啊，你可以打开自己圣经啊。刚才这个我们主席请大家念那个手册的时候都说了，我愿意是吧，带了圣经来聚会啊。应该加一句，不单带来了，我愿意还打开圣经是吧。好，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啊。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玩。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赞美，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平安的来到这个营地，我们一起有这个几天的这个我们这个家庭营，我们就恭敬的把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交上，我也把整个营会也交托在神的手里面，请你在当中来掌管，来看顾。让每个人来你面前，我们不单有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我们在当中能够有休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更是要得到这个安息，我们要认识你，我们要亲近你。我们就也纪念到有些可能还在路上还没抵达这个营地的，我也求你保守他们有安全的脚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恭敬的把几下时间交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那这里呢，刚才我们在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讲到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他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业。那我想呢，这个可能就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风俗习惯吧，父亲死了，然后呢他遗留下来的那些家产呢，一般来讲的话，做哥哥的就长子的他会分两份啊，其他的就儿子呢就分一份啊，所以呢，倘若说有五个儿子的话，可能就把他分六份，哥哥拿两份，其他的就每人拿一份。那在这里呢，这个人来找耶稣说，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业。很可能他的父亲去世了啊，但是呢，哥哥呢就一直就不分这个家产啊，可能说因为有田地有房子啊。他说，哎，这个价钱是多少啊，卖了不卖啊，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理由就拖着就不分。 那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来找耶稣了，他对耶稣说：“请你来给我们分。”那耶稣就对他说这段话呢，我想让他就感觉的也是很惊讶的，就是说耶稣就责备他说：“你这个人呢，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那当然，这个我想这句话也有道理，对，耶稣来不是来分家业的，耶稣来是怎么样？来传神的道的。有些时候呢，我发现我在教会里面呢，以前在特别在牧会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姐妹呢，很多琐碎事都来找我的，牧师，我家里面的水龙头坏了，他不晓得怎么去找人啊，要请牧师你替我找个人，我小孩生病了，那当然有很多事我也去帮忙他们做，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乃是什么呀？传讲神的道，对不对？带领人认识神。但是耶稣在这里呢，就对这个人说了：“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来分家业呢？”那于是就对人众人说呢，接下来那句话呢，我想让那个人听了心里面特难受。为什么这样说呢？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就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我想这个人听了耶稣这句话以后，心里面可能会感觉到，我就是想要你能够公公道道的、公公平平来分，我不想分多，对不对？我绝对没有贪心，你怎么一开口就说免去一切的贪心呢？你会不会感觉到，就是耶稣，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传什么道，你来分最公正，我也不想分多，但是我也不愿意分少，就你来分是最公平最公正的。耶稣竟然跟他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可能心里面觉得挺难受的。但是耶稣接下来呢，就讲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到底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追求什么？那跟着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我讲这个比喻我们刚才念过了啊。那其实呢，他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这个财主，很像我们中国人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我们来看他，首先他是田产丰盛，他那一年他的所种的东西有丰收。那当然，他这个财产的来源，也不是贪污腐败，也不是投机取巧，他乃是努力的，对吧？自己努力去争取的。那但是呢，同样呢，在这个努力争取的过程里面呢，要田产丰盛的话，其实除了自己要付出这个劳力以外，还需要什么呀？其实需要神有恩典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出太阳的时候出太阳啊。我们说风调雨顺啊，这个才是，要不然的话，你付上再大的努力也没有果效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很多时候就以为自己努力了就行了，但是我告诉你，努力只占了一部分，那不努力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努力呢只占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神的恩典。神要是没有这个恩典的话，你再努力有些时候也是白费气力的啊。特别我自己在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我在哈利法牧会，我们那个地方是个大学城，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啊都是学生啊，不管是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博士生也好，很多时候做，特别有些做博士的，有些时候做一个实验啊，或是说他可以花了两年三年时间毫无结果的，到最后所有东西全部放弃，全部扔掉的，有这样的事情的。他不是不努力，他也很努力，但是那个事情就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那所以呢，这里呢，首先他是田产丰盛，他所有的这个是正当的收入啊，这个是他自己努力了，但是同时候其实神也给了他有这个好的天气，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这个出阳光的时候出阳光。要是说好像我不晓得这个 Vancouver 好像前一段时间是吧，这个一直就不下雨，倘若一直到收成的时候一直不下雨的话，你再努力长不出来就是长不出来。 那不单是呢他自己努力田产丰盛，然后呢他自己呢还有计划的，他田产丰盛了以后呢，他并没有说啊今年挣得多了啊就可以多花一点啊，就把它浪费掉。我以前在你看我的那个简介的话，我有五年我在这个南美做这个宣教啊，当地的人呢，南美人呢，他们真的一天能挣多少一天就花多少的，他们甚至呢有些时候呢很早一大早因为那边呢就是很早，就是我在热带嘛，六点就日出了，那么傍晚呢六点的日落，每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没有说冬天长一点夏天短一冬天这个日短一点夏天日长一点的。那么他们很多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个房子前面那条街他要铺重新再铺这个马路啊，每天早上来四五十个人啊，来了四五十个人呢啊，大概七点左右吧啊，这个装模作样的就干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活，然后大家就躲在树荫底下了啊，就太阳就晒了，然后呢到了中午呢就再不就没见人了，因为他们呢到中午就发工资，每天发工资的他们那些劳工发了工资以后呢他就不干活了啊，今天有工资了他就去喝酒啊，他就去就干什么就把它花掉，明天啊又来干活啊，因为那里热带也不怕冬天也不会冷着啊，那里呢就是说真的没吃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个因为是热带地方啊，它的出产的香蕉树啊芒果树啊什么很多啊，我们那里有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只要那个树枝攀到外面，这个就大家的啊，那只要甚至不要说这个树枝攀到外面呢，是只要他手能够够伸进来能够拿到，他就这个就他自己就会摘的，所以呢他们也不怕饿着，每天干多少就花多少啊，没一点余钱都没有的。但是这里呢这个人呢有点好像我们中国人呢挣了钱呢肯定不会一下子把它花掉的啊，挣了钱以后总会怎么样，总会存一点的，对不对啊，在这里呢他就我的钱出产没有地方收藏了怎么办呢，就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外再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现在年轻的，我们看见当中有些年轻的努力去工作啊，工作了我们就会存，把一些钱存下来，存了钱下来以后我们以后啊可以怎么样慢慢可以就是说再花，对不对。他就说了，灵魂呢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啊，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他就这个人也挺知足的，他想想看我今年的收入呢其实已经够我很，甚至呢算一算甚至能够吃到我不但是退休，吃到我死掉都可能足够啊。我记得特别我在南美宣教的时候，南美那些人呢很多是做生意的人呢啊，我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姐妹啊，她在我们教会里面啊，他开了三个面包店啊，他很本事，开了三个，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有三个儿子，他先开一个面包店，开做好了就交给大儿子，然后自己又再去开第二个面包店，把它做起来了就交给第二个儿子啊，然后呢现在在做第三个面包店，跟小儿子在一起在做这个第三个面包店，他丈夫呢就一直就跟他说。想要移民啊，到加拿大，那个时候他们在南美，他总因为南美的政治不稳定啊，虽然能挣钱，但是总是丈夫就说这里政治不稳定啊，经常有些时候可能治安也不好啊，有些时候会政变啊怎么样的啊，他说已经够了，可以了，我们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吧啊。但是那个姐妹呢一直呢就不愿意，她丈夫就说你想想看我们的房子卖了啊，那个时候啊，大概是70年代末，就80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卖了就已经有170万了啊，然后呢移民到加拿大的话已经他们那时候都60多岁了，他说我们就剩下能活多久，再活个20年80岁，就是活个30年100多万够我们花的，而且三个儿子在开在做啊，每年就是每个月他贡献我一点也就够了啊，知足了啊。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真的就是说有这个知足的心了，这个人已经知足了啊。我有些时候呢在看那个特别有些新闻，特别国内的一些新闻，就看见那些贪官，其实呢家里面的钱已经不晓得有多少了，整个房子都是钱，他还是要贪，还是要贪啊。又讲到那些就是最近好像讲的一些这个明星啊，他们逃税，他们其实收入已经很高了，但是还是要逃税，不知足，这个人知足了，那不但知足了，而且呢他还说了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他还想到人有灵魂的，他不单是说这个肉体的需要，他还想到有灵魂。但想到灵魂的时候呢，他就以为我这些的财产，我这些的粮食也够了。但是耶稣就跟他说了，他说无知的人呢、你既然晓得人有灵魂，倘若你今天晚上就死了，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到底我们人生的重心放在哪？倘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地上这几十年啊，在这个诗篇90篇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那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啊。这句话呢是摩西写的啊，这个是大概是3500年以前写的，那时候的人平均年龄70岁啊，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我们现在的话呢，一般平均年龄，加拿大的平均年龄已经是80岁了，对不对啊？要是强壮一点呢，甚至可以活到90岁。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70岁也好，80岁也好，甚至90岁也好，那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到底人生是不是就是这70年80年？那倘若我们人生真的就是只有70年80年的话，我就说好像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长啊，就好像我这个笔套一样，就只有70年80年的话，当然我人生的重心在哪？我的人生重心当然我看重心应该就在这里，对不对？但是倘若人生不是只有70年80年，还有灵魂的话，还有永恒的话，你的重心还是在这个位置的话，你这个人生就怎么样，就不平衡了，对不对？你的重心要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要转移到这边来了，对不对？你要转移到这里来，你的人生才是一个平衡的人生，否则的话你的人生就完全 失去平衡。那其实到底我们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那摩西那时候就说了，倘若只是70年80年的话，我们人生所追求的当然就今生的事情，但是倘若我们人生不止这70年80年的话，还有人死后要到哪去？刚才我说了三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你要到哪去？倘若人死就如灯灭的话，可能我们就追求今生的享受吃喝快乐。但是这个财主呢，他不单是想到肉体的问题，他还想到灵魂的问题。那既然有灵魂的话，就不是单单这几十年的事情。诗篇90篇里面就说了，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我不晓得你看我来了以后没细心看对我的简介是怎么简介的。你要是看的话呢，我不晓得我给他们给你们的是，我是73年来加拿大，然后我75年呢我成为基督徒，我77年呢 我就去读神学了。啊，然后79年呢就到了那个南美去做宣教啊，就是两年啊，每隔两年呢就有这样一个改变。啊，其实呢那当然我73年来了，我75年信耶稣，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当我来加拿大的时候呢，其实我来上大学，我是来读这个生物化，我读的是读生物化学的。我来读生物化学，当然读生物化学的话，我这个我背景的话啊，无神论、进化论，那要来信耶稣本身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这个从这个背景里面来信耶稣并不容易啊。所以当时候呢，来了以后呢，来到加拿大有一个机会，我同学有一个同学是基督徒，我当时就很奇怪啊，学生物化学的人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啊？学生物化学的人怎么可能去搞迷信啊？所以我就跟他呢，就经常有辩论啊。我就说他呢，就有想要跟我传福音，我也想要了解，说你学这个自然科学的人，怎么可能去信耶稣？那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慢慢就是对圣经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解，也恰好因为我是73年。到加拿大来啊，73年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啊，这个加拿大就是说很多的新闻呢，很多东西都很开放嘛啊。73年8月底到了加拿大，9月开学，然后呢10月份呢就发生了一个事情，那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当时的这个世界新闻。73年10月份呢就发生了一个，就以色列就是被这个叙利亚跟埃及来攻打啊，这个叫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呢叫赎罪日之战啊。那个时候呢整天就在电视上呢就是新闻广播呢就广播这个战争啊，埃及人怎么打他们，叙利亚怎么偷袭他们，因为这个赎罪日呢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过春节一样啊，最大的一个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个节日，大部分人全部都休假，就算军队里面的非机要人员都休假回家啊。结果呢埃及跟叙利亚呢就趁着这个机会来偷袭以色列。以色列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南北就500公里，东西最宽的地方不到100公里，那所以呢这样一打下来的话，很容易的就会把这个以色列给消灭掉啊。但是呢当时候我在看这个电视新闻的时候呢，当时那没信耶稣，但是呢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很诧异，我说怎么可能这样一个小国家竟然不单是说这叙利亚跟埃及在偷袭他，不单是没有被打败，甚至呢反败为胜，还把这个戈兰高地给占过来了，还把这个西奈半岛给占过来了啊。当时候呢只是作为一个新闻，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但是同时候呢，我这个同学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就开始让我看见圣经里面讲的关于以色列的一些预言，讲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思想这些事情啊。就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呢反正我就开始就想到底这个进化论是不是真的完全是符合科学的，然后还是说到底有神没神这个问题，就开始在思考。然后到75年的时候呢我就透过这个一连串的对圣经的探讨，我自己就慢慢就相信耶稣基督啊。其实我还记得我在信耶稣以前两个礼拜以前，我还跟他说的，我说我不可能信耶稣的啊，谁晓得两个礼拜后我就信耶稣了啊。那次呢我信耶稣那次其实是在一个礼拜天，那个时候已经跟着他一起到教会去做礼拜了。那做礼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去一个洋人教会做礼拜的啊，去了洋人教会做礼拜呢然后到我还记得是75年10月份的时候，那个牧师讲道讲什么我都忘了啊。讲完道以后呢他就祷告的时候呢，我想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你到教会来的时间长了， 你也会经常听见类似的话的。祷，他那个牧师一开始祷告，就聚会完了祷告的时候，要感谢神啊，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他的血他流血来洗净我们的罪。那这句话呢，其实我在那几天我听了很多很多遍啊。那次呢，他又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没有这样，又来这一套了啊。然后我心里面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忽然一下我心里面就讲了，我自己心里面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不信耶稣？那过去呢，都是我的同学问我，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当他问我为什么不信耶稣的时候，我总是有很多理由，很多告诉他我为什么，很多理由跟他辩的。但是这一次是我自己问我自己，心里面问我自己为什么不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想想，难道有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跟这个宇宙万物是从这个进化来的，到底哪一个更合理啊？我自己是学生物的，我自己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其实是神的创造是更合理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因为人生命呢是太奇妙了，只要差一点点，不可能是巧合的，只要差一点点，这个生命就不可能就是存在啊，里面有太多的细节，太多的事情。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我不晓得你们来以前都吃了饭没吃饭，有没有人饿着肚子来的啊？都吃了啊。那吃了饭的话，我就说就以吃饭做一个例子。我说人吃了饭进去消化，我是学生物的，我就晓得在嘴里面那个唾沫里面有些酶就开始分解了，然后咽到这个胃里面的时候呢，胃酸呢就把那个食物呢就更再进一步的分解，这个胃的挪动跟这个胃酸呢就胃酸是很强的酸，是很强的盐酸啊，它就把那个食物呢就分解了啊。第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胃酸，我的胃酸能够分解我吃进去的肉，但是我的胃酸没有分解我的胃？那当然我知道原因，因为胃呢有一层胃膜在保护着它，所以呢胃酸就没有腐蚀我的胃。但是呢胃膜呢它的重生就是再生能力很强很快，所以呢其实呢胃酸不断在消耗这个胃膜的，但是胃膜呢它又不断的在再生，所以呢它就刚好就抵消掉了。那我就说了，到底要是进化的话，是先进化有胃酸呢，还是先进化有胃膜？要是只先进化有胃酸没有胃膜的话，早就把我的胃给腐蚀掉了。先进化有胃膜的话，没有胃酸的话，这个胃膜就一直长一直长，就把我的胃给填满了。那这彼此之间还要达成一个平衡。好了，这是第一步。然后进到胃有胃膜保护了，但是进到肠子里面呢就不能够有保护了，因为要是还有一个很厚的肠膜在保护的话，我就没办法吸收了。那这样强的酸要是直接进到小肠里面的话，我的小肠肯定会被腐蚀掉的啊。但是呢在进入小肠以前呢，还有一段我们叫十二指肠，那段呢就有分泌一些碱性的东西，就把那个胃酸呢给中和掉了，所以进到小肠的时候呢是中性的。我跟你讲化学啊，讲生物化学啊。那么到底是先进化有酸呢，还是先进化有碱？任何一样先有都是致命的，必须要两样同时后有。我生命里面太多这样的平衡了，只要稍微错了一点点，这个生命就不可能存在。我说到底是进化的话还是神有设计？我说神的设计其实是更合理的一个解释。那当然我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原因，这个就不一一细说了。那然后呢，所以我就说，到底我难道我相信，我不能够相信神创造吗？我说我能够相信神创造。那么难道圣经里面所讲的不对吗？我就想圣经讲的很对，那不但是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很对，甚至呢我就刚才说了，我是73年来了加拿大以后，我就看第一个看见的大新闻就是以色列 跟这个叙利亚跟这个埃及在打仗，然后呢圣经里面就开始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神对以色列的保守啊，仇敌怎么攻打他，神会怎么保守。我说这些话2000多年前3000年前就写下来，就在我们眼前的应验。我说这个背后肯定是有神的，不可能没有神的。那然后我就问，再问我自己，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不相信耶稣呢？啊，我当时我心里面就想，要信耶稣，我的同学老师跟我说的，你信耶稣你要认罪。我说我不觉得我有罪啊。我当时心里面说，我不觉，你想，我从小在父母眼中就是一个乖小孩，在老师眼中我就是一个好学生，哪来的罪？我心里面是这样想。那结果呢，当我心里面就在这想，我其实我说我要认罪，我不觉得我有罪。当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忽然一下子心里面就浮现出，我从小到大其实我还是有不少罪的啊。我跟我弟弟打架啊，我骗我妈妈，我还从我妈妈兜里面偷钱。我说这些他不知道，其实我都知道的。我其实我真的要说我没有罪吗？绝对谈不上。从我表面外面看起来是好孩子，是好学生，但是其实我还是做了不少的错事的，犯了不少的罪的。我都想着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做了。然后跟着下来，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了。那既然耶稣愿意替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愿意流血来赎我的罪了，我为什么不接受？啊，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对呀，我为什么不接受？我要是不接受，我就太笨了。我心里面自己跟你说，那么我就要相信耶稣了。那我告诉你，这个呢，在我脑海当中很快就转过去的。那个牧师在上面呢，祷告都还没祷告完。终于呢他祷告完了，我这个道理也想通了，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呢，大家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就跟我旁边那个同学说，我信耶稣了。那同学就问我，你什么时候信的？我说我刚信的。那同学就问我了，刚信的，他刚才牧师也不是布道，也不是劝人信耶稣的布道啊、他也没叫人举手举止，你怎么就信了？我说我刚才我想通了，我就信了，我不需要人来问我你要不要信。我说你过去一直在问我要不要信，我都不信。但是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我想也是神在感动我，圣经里面讲神的灵在感动我，我自己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不信耶稣？然后就在那一刻我就信了。那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就对圣经呢挺追求的啊，我就很愿意去读圣经。我75年信的耶稣，我75年10月信的耶稣，我77年9月我就进神学院了。我为什么进神学院呢？其实我当时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就很愿意去读圣经。但是在读圣经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呢就有很多地方也没读懂。我就从这个洋人教会呢，就转到我们那里一个华人教会，我就转到华人教会那里去了。转到华人教会里面去的时候呢，开始听到呢也懂得比较多一点了，因为听英文嘛，总是隔了一层。那现在听中文能够听得懂了。但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总是有些地方没读懂的。我们那时候教会也没有牧师的，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弟兄啊、有几个弟兄在带领吧，他们都是有大学教授的，有一个当医生的，有一个当这个研究所在做研究的。几个人他们是带领教会啊、主日讲道呢也是他们轮流在讲。我就问他们有些问题，问他们有时候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那虽然我圣经没懂，但是不妨碍我信耶稣，只是那有些话我没读懂，有些地方没读懂啊。特别呢有些圣经，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有没有留意的，有些圣经呢有些经文啊，不同版本，有些版本呢，就是说，它在一些句子背后呢有个括号，括号呢里面就写原文做什么， 啊，原文是什么意是什么？有些呢就是说它在底下有小字，有些呢是在就在那个跟着后面就有个小字，就原文做什么？我就问我们当时负责带领的弟兄，就问他了，我说既然原文是这个意思，他为什么不直接就把原文放上去，又要翻译另外一个翻译，又把告诉我原文是另外一个意思？我说为什么这样做？我不懂，他们也解释不了。所以当时我心里面就想了，倘若我有机会我能够去了解一下到底原文是什么，我当时连原文是什么我都不晓得，后来慢慢就弄懂了啊，原文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啊，圣经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原文是那些。那我那时候就心里面就想了，倘若我有机会能够去了解一下到底希伯来文是什么，希腊文是什么，那我对圣经呢，我这就好了，我心里面是这样想。想是这样想，但是呢也没有这个机会，我那时候在读这个生物化学。结果呢在76年的时候呢，年头的时候就有一个的神学生经过我那时候在哈利法，经过哈利法，他要去读神学，他要我在我们那里大概在开车一个多小时吧，一个叫在 Woofield 的一个地方叫有个神学院叫 Acadia 神学院，他要去那里去读神学。经过哈利法的时候呢，哎，我碰到他来了我们教会，我就碰见他了，我问他欢迎新朋友，他说去读神学，我就很有兴趣了。我说你读神学读什么东西的？神学到底念什么的？他说就念新约啊、旧约啊、希伯来文啊、希腊文啊。哎，我一听见希伯来文、希腊文，我心里面就开始就感觉，哎呀，我要有机会要去读一读。我就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哎，你到了神学院，你跟我拿个圣经表。啊，我要去读神学。我读的其实呢，我当时心里面想的呢，我就是读一两门，就读这两门课，读完了我还是继续我的生物化学的，我心里面是这样想。啊，那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报名表寄过来一看，哦，他要求的呢，你必须要有那本科呢，必须是文科的，就 BA 毕业的。我的本科是 BSc， 就是说我是这个理科的，他要文科的。我说哎呀，不晓得我要是理科，我的 BSc 他接受不接受？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先报了，他接受我继续读，就读他一年，然后我回来再继续我的生物化学。心里面是这样想。就寄过去了，寄过去以后呢，结果他录取了。那录取了以后，我就想，那既然录取了，那么我就去呗，啊，我就想了，那么77年的九月份，我就去读吧。那结果呢，我决定要去的时候，当然要写信回家里面了，跟家里面说了，我九月份，我去读神学。结果呢，当我这个信息写回家，我也没解释说我就是读两门课或者读两门三门，我就说我九月份去读神学。那家里面呢，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把你送到国外读生物化学，那个时候读生物化学呢还是当时是顶尖科学，把你送到国外去读生物化学，怎么读着读着去读神学去了啊，历史呢就反应很大。首先是我父亲收到他一封信，我在加拿大读书读了4年，我从没收过我父亲的一封信啊，一直都是我妈妈写信来的，我父亲从来没写过信，我信回去跟他说我要读神学了，我父亲信来了。我父亲的以前在部队里面的，他就说了，你在国外啊怎么搞什么迷信，别信迷了啊，绝对不能够啊。那我父亲呢从小在家里面呢就有三句名言带领我们教小孩的时候啊，他三句名言就是他在部队里面的说的话，什么呢啊，有理服从，无理服从，绝对服从。
那时候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说什么话有道理吗？当然要服从，没道理啊也要服从，反正就绝对服从，他说了我们就要服从。那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当然他说什么我们必须要服从的，就算心里面多么不愿意不甘心，还是要服从。现在我都在国外了，你还要我绝对服从？他写那封信说绝对不可以去读神学，我就说我绝对就是什么不理你，我这个就反叛了，就开始说完全就不我连信都不回，我说我决定了。但是我妈在那又写了一封信来，我妈写信来呢，她就跟我说道理了。她说什么道理呢？她就跟我说，她说啊，你几兄弟姐妹啊，就是你读书读得好，而且呢，你就读科学的料啊，你要是放弃了生物化学呢，太可惜了啊！你想想看啊，你要是继续你的生物化学，将来你要是这个读出来了，你在大学里面当一个生物化学的教授，那个时候你跟你的学生传耶稣多有算福利。那他还不反对我信耶稣，他还说你将来读了生物化学，当了生物化学的教授，你跟学生传福音多有算福利啊。但是倘若你感觉到读生物化学太枯燥，因为整天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不见人啊，你在加拿大你可以转去读医啊，读医也是很好的一个专业，你就是想救人的，对不对？读医也能够救人啊。最不好呢就是去读神学了，因为呢你的性格呢是很内向的。我其实有些人可能认识我的话呢就知道，讲到的时候就是我有话题的时候我可以跟你很多话来讲，但是呢让我主动跟你找话题的话，我不晓得怎么找话题的，我没话说的，我可以整天对一句话不说都可以的。说你这个人呢很内向，你都不主动跟人说话的，你要是读了神学将来当个传道人也是一个不称职的传道人。那其实他这封信没来以前，我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了，我们教会那时候是没有牧师的，我们教会都是几个弟兄他们在带领的，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当个传道人的，因为教会里面没有这个榜样，没样看的，因为都是我当时也是，其实我是想他的第一个的选择的，就是说我的生化读完了以后，可能也就好像我们那些教会里面那些弟兄啊，在大学里面一边是当教授，另外一边呢在教会里面服侍。从来没想过当传道人，他这句话来了以后反而提醒我了。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其实呢啊，你现在呢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继续你的生化，我认为这是上选，第二个选择呢是中选，就是去转去读医，下选呢就是读神学当个传道人。我说了这封信以后，我妈妈跟我说讲道理了，我当然要跟她讲道理，对不对？那她跟这封信来以后呢，我自己也实实在在在讲了。我在那以前，我是老实讲，我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我人生以后要怎么走，我只是一直是顺着那个路就走了，就从来没想过的。家我以前就读书读得好，就自然而然就去读理科了。啊，读理科自然而然就啊，其实当时候我读的时候，我可以读物理，可以读这个生物化学，两个专业都可以读的。我甚至那个物理教授还特意的给我奖学金，要把我拉进他物理系里面去的。啊，但是呢，我当时不晓得怎么样，一下子就想，我还喜欢生物化学，我就跑到生物化学那边去了。反正。就顺着那个路就一直这样走了，从来没真的自己在 思考过到底我人生的道路要怎么走。结果我妈那封信来了以后呢，她说有上选、中选、下选，我就开始就想了，对呀、啊，我人生以后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我就是我那时候已经信了耶稣有两年了，快两年了，我就在神面前去祷告，我神呢，我妈跟我说了这个上选继续我的生化，中选去学医，下选我去读神学当个传道人，那到底我人生应该怎么走？我就为这个事情想了两个礼拜，也祷告了两个礼拜，然后我就回信给家里面回信了。我跟家里面回信的时候，我说妈，生物化学呢，我是绝对不会再往下读的了。啊，他那封信不来的话，我还没有这个决定。但是他那封信来了以后，我反而有这个决定。我说生物化学我是绝对不会再往下读的了。啊，因为我妈啊呢也是，她是教化学的。我说妈，你也是教化学的，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学这个理工学理科的人。啊，最高的荣誉就是拿到诺贝尔奖，这是最高的荣誉了。啊，我说你是学化学的，你也知道诺贝尔也是学化学的。啊，他当初就研制这个烈性炸药，他的目的就是要造福人类，开矿、开路、开山，都是要造福人类的。但是呢，他的研究成果出来了以后呢，人就用它来制造武器。他不错，从这个专利上挣了很多很多钱，但是他为了他的成功而后悔，最后呢，他把钱捐献出来，就设立了这个诺贝尔奖。而且呢，诺贝尔奖里面每一年最受人注目的是哪一个奖？还是和平奖。我说我是学生物化学的，可能我做一个实验两年三年没有结果，最后什么东西都把它扔掉了，也可能我有成果，而且有很好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一出来的话，生物化学可能制药能够救人千万，但是当我一公布这个程序的话，我就再不能够控制什么人能够用这个程序，什么人能够重复我这个程序。我说同样的程序能够救人千万，同样的程序也能够杀人千万。啊，我当时候我告诉70年代，我那个时候70年代读生化的时候，我们在研究什么，加拿大在研究什么，我们刚那个时候是开始就研究的，我是研究这个基因的基因切割，所以你们现在吃那个什么转基因的食物，我们有贡献的，当时候以为是好事。为什么呢？就是说能够、你想那个西红柿在架上，能以前可能成熟了，能够放个几天就烂掉了，我现在可以放一个月都不烂掉的，因为我把某一个基因把它转嫁进去了。我们当然那时候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啊，现在发现了这些可能也带来后患无穷的。我说其实科学是个两刃的剑，我说我研究成果出来了，我就再不能够控制什么人用我的成果，我说我不愿意有一天为了我的成功来后悔，所以呢，我要是我成功了然后我为我的成功来后悔的话，我说这样的人生太没有价值了，就算我再挣更多的钱也是没有价值的。我说第二，你的中选去学医当医生，我说当医生不错，能够救人，但是没有一个不死的病人，我的医术再高明，我的病人到了哪一天总要死掉的，没有一个人没不说永远活下去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呢，我还不能够决定，我要是在加拿大当医生的话，我还不能说在一个病人来了，我还不能问他你是好人是坏人，好人我治你的病，坏的我就不治了，治好了你出去继续做坏事，
我说我不能做这个事情的，其实加拿大不允许我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说，但是倘若我是做一个传道人，读了神学去做一个传道人的话，我就算再不称职啊，我那时候20多来岁啊，一个人要是65岁退休啊，那是加拿大65岁退休，我说我大概还有40年的时间，我这40年里面，我要不说做多少了，我这40年里面就算只要带了一个人信了耶稣，这个人他就有永生，他就认识神了，他就成为神的儿女了，他就有永生了。不管这个人信耶稣以前多坏，他信了耶稣以后他都要变好的，神会改变他的。我说倘若我只用我有限的几十年就能够换取另外一个人的永恒的生命的话，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啊。所以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要把你3个选择呢，我重新再排练一次。上选是去读神学当个传道人，中选是学医当医生去救病人，下选继续我的生物化学啊。我就从那一刻我就决定了，我说我的人生要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只是在今生里面能够有名誉，在今生里面能够争取多少的金钱，乃是说我这个生命我能够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我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我说倘若我传福音带着一个人信耶稣他就永生，我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就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在里面。90篇12节里面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来数算自己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到底我们人生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你两眼一闭两脚一伸的时候，有什么永恒的事情，有没有永恒的价值，还是什么就没有了，全部人死就真的如灯灭，什么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告诉你，挣更多的钱人死了带不走了。有一个故事，不是讲的是真的是假的，就讲到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这个是希腊帝国的，他在16岁啊就开始东征西讨，到33岁死的时候，就17年的里面，他就把整个欧洲亚洲一直打到印度啊，北非整当时候所知道这个世界他都打下来了。打到印度的时候，当时因为喜马拉雅山给挡着了，他不晓得要不然呢他还要过去的，他就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他能够去征服的地方了啊。要到33岁死的时候，他就吩咐人说，把我棺材挖2个洞，让我2个手伸出来，让人家看见我什么都没带走，什么都带不走，2手空空的，什么都带不走的。耶稣讲，人的生命并不在乎家道丰富，倘若神今夜要你的灵魂的话，你所积存的要归谁呢？然后耶稣继续讲了，人在这个世上富足，但是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就好像这个财主一样。其实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不单是说不在乎这个家道丰富，甚至我告诉你，不在乎你的生命长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看见那个，其实那个是墓碑， 那个墓碑呢？是2008年4月14号到4月19号，这个小孩就活了5天。你看见旁边那个黑白照，那个黑白照那个是我的女儿。这个小孩是在他07年的时候，他怀孕，怀到第3个月的时候，他做体检啊，就检查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就跟他说，这个小孩呢有点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大脑，一般来讲到3个月的话要分开成为2半的，左脑跟右脑。他说他的大脑没有分开啊，没有分开的时候呢，就他说就抽羊水来检查他的那个 DNA， 检查那个染色体。那在检查染色体的时候呢，就发现呢他第7对的染色体其中有一节底下的有一小节断了，就没有了。所以呢，就是在怀孕的过程里面，不晓得是遇到什么的意外，就少了一节的染色体。那这一节染色体呢，医生就说这一节染色体呢，就是人有23对染色体，但第7对染色体少了一小节。这一小节呢，就是控制这个大脑会不会分开2半，同时呢是控制它的整个上呼吸管道的，就是说它的这个鼻子啊，这个气管呢，这个控制这个呼吸管道，因为那一段没有，所以他这一段呢是不可能发育的，根本就没有发育。倘若在他的还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因为有这个脐带，因为这个母亲就是透过这脐带就是供养，所以这个小孩能够在母亲肚子里面呢能够正常的发育，但是只要生下来他就不能存活，因为他不能呼吸。所以医生就跟他说了，建议他把这个小孩呢就打掉。我女儿呢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当然我女儿女婿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听了这个消息以后都是挺很痛苦的。他自己就也在神面前祷告，他祷告就说，生命呢不在我们的手里面，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的，那所以呢他没有权来终止这个生命。倘若神让他自然流产，就流掉了，没有让他流掉的话，他会把他一直怀到足月生下来。那因为我自己是学生物化学的，我也了解到一般的女人怀上小孩以后呢，其中有1/4在头3个月就会自然流产的，有些甚至女的就特别在就以为就经期晚了一点，其实她里面有一个自然的流产，有1/4的是自然流产就流产掉的啊。其实我相信，我作为一个学生物化学的，我也相信这是神对人的一个保护，因为这个在这个生命的形成过程里面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只要出了一点点问题他就没办法就是生存的，所以就自然就流掉了。结果呢这个小孩没有自然流掉，一直38个礼拜足月的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在怀胎的过程里面呢，他们就已经决定就给那个小孩起个名叫 Abel， 你看见那个名字啊， Abel 这个名字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4章里面讲到，当时亚当夏娃生了2个小孩，第一个叫该隐，第二个叫雅伯， Abel 就叫雅伯。所以他给他们就是没生下来的那个小孩就已经给他起名叫雅伯，他们不知道雅伯是什么意思。我当了牧师这样多年，然后我在到了 恩福以后，加拿大恩福协会，到了恩福以后呢，我在教神学，所以我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希伯来语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语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虚空，亚伯的意思是虚空，该隐的意思是得到，亚伯的意思是虚空。圣经里面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这个字就是亚伯那个字，同一个字。而且生下来的时候呢，也恰好他是4月14号生的。那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墓碑上面呢，就写了这个雅各书4章14节。4章14节讲的是什么呢？他其实我就把这个13节到15节一起来就念给大家听听。他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你们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结果这个小孩生下来，4月14号生下来以后，他并没有死掉，他当时是存活的，生下来是活的。因为医生说生下来他不能呼吸，生下来就会死的。他不但是没死，但是他上呼吸管道是没有发育的，他是没有鼻子的，但是有嘴巴，他就用嘴巴来呼吸，有5天的时间。4月14号到4月19号，那当时生下来以后呢，医生就问我女儿，他说要不要给他做一些的紧急的治疗急救，或是怎么样的，就放到这个 NICU， 就是 NATO 这个紧急护理的病房。我女儿就问他了，他这个情况能够治好吗？医生也跟他说不可能治好的，因为他根本是没发育，不可能治好，但是可以给他延续一段时间。那女儿说可以延多久？他说大概1个月2个月，说不准。我女儿就说了，那就没有必要了。他说我不愿意干扰，就是干预这个生命，我不愿意去终止它。既然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了，我就要把它怀到它足月生下来了。但是我也不愿意人为的去延长它。其实延长它并不是延长它生命，只是延长它的这个受苦，我也不愿意延长它。啊，能不能出院？就问这个医生能不能出院。医生说可以的，因为这个你自己挺健康的，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结果就把小孩就带回家，带回家的话就5天后啊，在家里面，在自然在怀里面就停止呼吸。他就问我，他为什么？那我不晓得，就是你们倘若遇到这样的事情，倘若有人问你的话，为什么？那当然问我这个问题的话，这个也实在是不容易回答这一个问题。一个残缺不全的一个生命，为什么要他活5天？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刚才讲了，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其实生命也不在乎它的长短，生命是在乎它的永恒里面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那这5天的生命到底在永恒里面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呢？从我自己后来所看见的，我觉得它还是有意义，还是有价值的。那第一个意义价值是什么呢？让我女儿她学会了在一个很重要人生里面，甚至很痛苦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上面， 他说他学会了完全的顺服神，他这个是在神的手里面在掌管啊。他跟我女婿两个人也是在全职服侍，他说他就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度过每一天，他愿意完全顺服在神的手里面。第二个就是呢，在因为他怀了第三个月就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有这个事情。那特别呢，有几个姐妹跟我的女儿是就是说教特别好的，因为都是一起长大，一起在教会里面长大，然后一直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些的朋友啊，很好的姐妹，就陪伴她在这段时间里面不断的在陪伴她。那陪伴她以后呢，然后呢，当这个小孩生下来以后啊，特别其中有一个姐妹，她是学那个怎么讲，学这个有物理治疗吧，她是在医院里面，其实也做这个工作的。她在我女儿生下这个小孩以后呢，她一直陪着我女儿。哦，然后呢，过了没多久呢，她就把加拿大的那个医院里面的工作呢，就给辞掉了。辞掉以后呢，她就到了中国，到了湖南。她在湖南那里呢，在一个孤儿院里面，啊，她就做了一个，就是参加了一个机构，在国内的。湖南一个衡阳，在衡阳的一个孤儿院里面，他就是照顾那些的孤儿。那其实国内的孤儿院嘛，有可能小孩并不是真的是没，并不是真的是孤儿，很多时候是生下来有残疾，父母都不要了，就把他放弃掉了。放弃掉以后呢，然后呢就带到孤儿院里面，那连父母都不要的，他呢就去照顾这些小孩。他就说了，因为我女儿的那个小孩生下来连，你想脸上是没有鼻子的，连鼻孔都没有的啊，你说多吓人有多吓人，但是他因为跟我女儿的关系的缘故，他这个小孩生下来没多久他就抱着他，他就说了，他说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小孩是丑陋的， for every child is beautiful， 不管他有多少的这个残缺，都是美丽的，都是漂亮的啊。然后呢，他就在国内的这个孤儿院里面呢，他说这些小孩有些可能能够帮助他能够长大，有些小孩可能他的这个残疾可能太严重了，可能只能够活个三年，活个五年。但他说最起码，他说他能做的最起码就让他在这两三年里面，三五年里面，最起码有人在关爱他们，能够把爱带到这些小孩的身上。啊，他我想最起码这个，我就是说，我这个小孩这个 Abel 亚伯。他只存活了五天，他自己好像完全自己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任何的意识，但是他却影响了另外一个人，他愿意来奉献他的生命，愿意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做这个因着基督的爱去服侍这些有残疾的人。我想也是因着我的女儿她的那个顺服，所以带来其他人的生命的改变。不在乎有多少钱，不在乎有多健康，不在乎有多长有多短，乃是在乎你的生命能不能够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你的生命能不能够把另外一个生命带进神的永恒的里面，你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没价值。你要活着真的精彩的话，你要找到生命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你才能够活得精彩。可能今天晚上的讲的跟你分享的 有点沉重，特别后面的这一段有点沉重。但是呢，也是希望呢，你们能够就是真的思考，到底我在这里我干什么？神把我放到这个地方，神赐下我的生命，我来干什么？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是不是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因为你是赐下生命气息的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从你而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你，因为不认识你的缘故，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总是想要寻找各样的东西，想要来满足我们的心灵，但是我们却晓得在地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也没有一样东西让我们活得觉得有真正的价值，唯独到我们来到神你面前，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行在你自己的旨意底下，我们所做的才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就恭敬的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求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这个带领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我们来认真来思考，到底我们活着干什么，到底我们生命的价值何在，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出生命的精彩。我们就恭敬的把我们送灵交上，把我们今天晚上休息的时间也交上，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字，阿们。
谢谢李老师，非常的惊喜，相信我们还有。